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米歇尔。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新东方的杨子江老师。
大家好，我是杨子江
老师。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海量背单词方法的优劣比较。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很多背单词方法，对吧？就市面上背单词图书特别多，方法也特别多，但是有些方法呢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用生命背单词，
哇，这太恐怖了。所以说现在很多方法呢它并不是说特别的有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欢乐，但其实呢它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存在。
那就笑着死呗。
那所以呢我就是需要把这些方法呢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列举，然后再去做一些评论，就告诉你哪些方法是可以用的，哪些方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些背单词方法当中呢，第一种就是你刚才说过的用生命来背单词。就是死记硬背的方法，就死磕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叫什么？叫做愚公移山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呢是因为中国人智商高，所以玩得转，行得通。欧美人从来不这么背单词的。
那他怎么背啊？
他是通过日常生活当中就自然把单词背下来。
对啊，他有日常生活，可是我们没有啊。
所以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没办法的时候呢，就我们需要大量背单词的时候，比如说四六级考试、国外考试、雅思、托福、GRE、GMAT， 对吧？SAT， 就只能是死记硬背，就全拼的是我们的智商。而如果你是生活在欧美的话，那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单词呢，就是因为你要用到，自然就学会了，对吧？那么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荧光笔怎么说？如果你在美国上学的话，不管是初中小学大学，一定会用到这个东西的。所以说人家说一次你就知道了。
是吗？
荧光笔是什么？
什么？不知道。哎，我不知道。
是 lighter。
lighter
这是点亮的，
不是手电啊。
不是手电，这是点亮的。
不是打火机啊。
不是打火机。
那打火机是什么？
打火机也可以叫 lighter，就是英文单词是一种范畴。
对，
对吧？这 lighter 是让这东西凸显出来的。
lighter，
对吧？就是如果你有这个环境的话，当然记得快。所以前段时间呢，就是我有一个学生，就是他是在这个就是核电部门，对吧？大亚湾，然后这个后来是被派驻到南非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说你要背单词啊，他说没问题的，我一天背100多个单词。我说什么单词？他说和动物相关的单词。一天间的需要背100多个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的生单词。他说没有背字典，没有背词汇书，但每天的词汇量在突飞猛进，就是他有这个环境。而在中国的话，说我们的这个环境不够，所以导致大家呢就是用这个词就背词背得很紧张很艰难。比如说泰国，对吧？就其他的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涉及到一个殖民的问题。而在中国呢，是我们现在就是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因为没有这种长期的被殖民的历史，所以说英文的这个词汇的使用上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就只能死记硬背了。从字没排着背，第一个单词叫做 abandon， 放弃吧 ，abandon 抛弃吧 ，abandon 算了，你背不下去的，对吧？结果背到字母 C 就真的疯了，因为字母 C 和单词对特别多，
背了一个 cancer，
对吧？然后结果呢，背到 cancer 真的是 cancer 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有人说不行，我要坚持下去，对吧？学霸级人物，对吧？要坚持下去。学霸级人物什么样子呢？基本情况下，在这个学校里呢，就你总会见到这样的非常刻苦的同学，对吧？然后呢，带着套袖。找一个
带着水壶，
对，带着水壶，
大杯子，
对，带一个大杯子，对吧？做的学习很认真，背到字母 C 他也背不下去的，很艰难，怎么办？倒着背，背到字母 S 也是
倒立啊，
对吧？从字母 Z 开始背，很少吧？然后呢，背到字母 S 也背不下去了，对吧？所以从前面背到字母 C， 从后面背到字母 S 就疯掉了。
哇，想当年我那本 GRE 的书都背烂了，它真的是列成了三半
是吧？
不知道从哪开始列，可能从 S 吧。
所以我们中国人智商高，这个死记硬背的方法，拿生命背单词的方法，有的人真的是能把它背下来的。
有的人。
对，因为我们是真的是为了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嘛，就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的一种这个途径，所以真的是要好好学习去背单词。
但是背完这个，就即使没有出国什么的，看小说容易多了。
对，
真的容易多了。
但这里面还有个问题是说，你死记硬背的单词中文意思很多是错的，对吧？或者很多理解不到位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单词背了好多遍，对吧？在词汇书里面什么意思？你拿那个。找一张白卡纸，单词在左边，中文意思在右边，你全部说得上来的。但问题是看到那个原版文章，你就很纠结，这到底啥意思啊？对吧？就搞不懂了，说你背的中文意思不准确，有问题。那么这是呢，它不值得推荐的方法。那么而且这样一个一个的背的话，效率太低，所以就会产生呢，就是另外一种，就是中国人记单词方法，叫什么呢？叫谐音记词法，叫做联想记词法，就通过这个单词的发音跟中文很相似的来记它。比如说，有个单词叫做 pest。
害虫，
对吧？怎么记得说拍死它，对吧？叫害虫。但问题是呢，这种害虫呢，有的是你拍不死的，它挺大的。好，那第二个单词呢，就是这什么叫 dilemma， 叫做左右为难，对吧？怎么记呢？有人说这么记，说带了妹妹和老妈去逛街，对吧？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不知道该听谁的，那怎么办呢？左右为难。再比如说高楼大厦，他说这个楼太高了，从上面掉下来会摔死人的，所以说 edifice， 叫高楼大厦。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多愁善感的，
嗯，
对吧？那么这时候有人说呢，这个单词叫做三 T 馒头。
三 T 馒头为什么多愁善感啊？
他说呢是这样，一男同学呢，
伤心了，食欲就大。
一男同学呢找一女朋友，
嗯，
对吧？到女朋友家里面去做客，然后呢，女朋友的老爸说：“我做馒头挺好吃的，你尝一个，好吃吗？”男同学好吃，好吃，对吧？一共做了三题，你全吃了吧？男同学吃不了，就很痛苦，所以说三 T 馒头叫多愁善感。所以这种联想法真的是需要强大的理解，这个联想能力，对吧？就天花乱坠的联想能力。这叫什么？叫联想谐音记词法。但这种方法呢很欢乐，笑一笑就把单词背下来了，就觉得有效。但这个方法也有问题。这个方法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呢，这种方法会导致你的发音不准。
嗯，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单词到底怎么读是准确的，因为你会按照汉语的谐音去读。
嗯，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它会导致你拼写错误。
哦，
对吧？那比如说就是这个很多词呢，你记住了那个三 T 馒头，那怎么拼呢？就可能个别地方就拼不下来。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什么呢？是你会导致交流的时候表情有问题。你想说一个严肃的话题，你想到了那个可笑的注记法，你说你笑不笑？如果你笑，你谈话不严肃，对方不跟你聊了，对吧？没怎么聊天的，
没有朋友了。
对，然后如果说你不笑，其实你是绷不住的，你的表情是很狰狞，那你想干嘛呢？对吧？人家搞不懂。
嗯，
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是优点是蛮快，对吧？缺点呢是很多问题，而且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很多单词意思你的理解不正常，
嗯，
不正确，就是有的单词意思不仅仅是它唯一的中文翻译，
嗯。
比如说有个单词叫做 nostalgia， 叫做思乡的情绪，叫做乡愁，
嗯，
是吧？其实这个单词的中文翻译上还有一个叫做怀旧。那么这个词怎么记呢？有人说这叫做那是他家，叫做乡愁，是吧？是根据发音来记的。
嗯，
但如果你只记成那是他家的话，你只会记成乡愁、思乡的情绪，而不会理解它叫做
怀
旧的意思，
对，
是吧？所以怎么用你不会用，人家用到了，你理解不了。
嗯，
所以这种方法呢，就是有问题存在。那么这个方法为什么却在国内在网上大范围的流传呢？
嗯，
是因为我们的功利性的考试导致的，四六级考研，对吧？专四专八，你考过了，对吧？分数够了就可以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扔掉了，不用再管它。
嗯，
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急功近利，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你让我能考研过分数线就可以了。
嗯，
所以这个方法他觉得实用。为什么我们说它有问题呢？是因为，那如果你只是把这个英语当做一个考试，就过线就可以的话，那么这个方法确实你可以用。但如果你想去看懂欧美的文化，想看它的原版的电影小说，
嗯，
或者是更进一步的，你到美国去上学，你要去做学术研究，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
嗯，
你必须要真正的了解这个单词它精准的定义。那么这样，这个联想法、习语法就会出问题，
不太好。
对，就不太好了。
嗯，
就比如说像这个托福考试，对吧？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讲一个课要呢给你讲很长时间的，他说你能不能短期培训呢，快速的突破，对吧？就给你讲。
嗯，
那么结果呢，讲的时候学生提要求了，他说你看我们呢是只是想考一个好的分数，你讲一下知识点呢我们不想听，能不能给我们只讲考试考过的题目或者将来会考的题目，对吧？
嗯，
因此出现了基金班。那么有了基金之后呢，很多人还是准备不好，对吧？那么结果说还是考不出来，就是说你看老师能不能找人帮我去替考，就是我们的功利性的心态就会越来越强。
嗯，
但实际上如果你想真正学好英文的话，就必须要抛弃掉功利的心态，扎扎实实的把每个单词的定义搞清楚，就他所描述的范围搞清楚，而不是什么联想法、搞怪法、谐音法，我们的联想力不那么强的。
嗯，
而且很多联想你想不到的，它根本就没有逻辑。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是针对国内考试，你说我用可以，但如果你真想学好英文，我不建议使用，就偶尔的用一下它作为一个开心，对吧？可以的。但如果你想真正学好的话，还是要看英文解释查字典。
嗯，
这是这个方法。所以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死记硬背也不行，对吧？联想型也不行，那更好方法是什么呢？就说成串的记单词，就批量的记单词，批发式的记单词。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词根词缀。
嗯，
那么什么叫词根词缀呢？其实以前有人也学过词根词缀，就感觉词根词缀这个问题它不科学，所以有些单词解释不了。
嗯，
其实不是解释不了，而是你不会解释。
哦，就都解释得了。
对，每一个单词都是可以通过词根词缀去解释的，但是有的解释起来你记起来容易，有的解释起来太费劲。
嗯，
那么反而不利你背单词，所以我们就不解释它，就会有这个情况。如果你是做这个语言学研究的话，每个单词都可拆解的。
嗯，
但我们是为了学英语的方便，没有必要每个单词都拆解。我们的目的是效率。
嗯，
就是你能通过一些可拆解的、容易拆解的大量记单词就可以了。所以词根词缀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中文的偏旁部首。那比如说中文，我们说各种鱼都是带鱼字旁的。
嗯，
那比如说化学元素上各种气体都是带气字旁
头的，
是吧？比如说就是氦、氖、氩和氙等，对吧？这些词，其实这些词呢，这些汉字呢，它也不是最初就有的，而是化学元素引进到中国的时候我们造的词，造的汉字，对吧？它属于这样的情况。英文的词根词缀其实相当于中文的偏旁部首，如果你掌握它的话，就是辨析词汇的能力会增加，推理词汇的能力会增加。以前呢，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读英文句子的时候呢，读文章的时候，如果看不懂，你可以猜一下它的意思，
嗯，
怎么猜？是乱猜的。 不，你没有任何的依据和基础。
嗯，
你
瞎猜。跟夏文老师是这么说的。
对，跟夏文。但其实呢，郑雪芳老师根据词根词缀去推理他的意思、
嗯，
这样相对靠谱一些。
嗯，
我不能说你百分百推理出来正确的意思，但至少可以在很多程度上帮助你的理解不会出太多的偏差。
嗯，
他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那么英文的词根词缀呢，跟中文的这个偏旁部首有个区别。中文的偏旁部首是上下左右四个结构的。而英文的偏旁部首呢是前中后的，
嗯，
就是说前缀加词根加后缀，前缀可以有 n 个，词根可以有 n 个，后缀可以有 n 个，一个单词可以有 n 个前缀一个词根而没有后缀，也可以有 n 个词根有后缀没有前缀，
嗯，
都是可能的，
嗯，
对吧？就它的组合方式就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种拼合组合的方式呢，构成的最长的英文单词是1913个字母的，表某一种蛋白质。那么这个单词，马上米歇尔读一下。
我可能会认识吧，但是我气不够。其实也有好多不认识，
所以它
基本都不认识。
对，它其实是什么？是一百多个单词的拼合。
但是
这种词你就会想了，美国人怎么记啊？
那但谁会用它呢？
医学上、化学上
会用。就医学上，如果就是医学上如果用到它，比如说在做报告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个缩写的，对吧？
对，所以你就发现了，英文里面有缩写。
嗯。
为什么？因为它很多单词太长了。
是真的好长、啊。
这属于最长的。
我觉得这是乱码，您瞎打的，胡打往上，我也能打出来。比如说不小心趴在键盘上睡着了，打出来就是这效果。
这样大家可以在哪里呢？在这个百度里面或者 Google 里面搜一下、
嗯，
就是最长的英文单词。
都是杨老师胡打上去的。
你会搜到有些单词是二三十个字母的。
嗯。
那么当然，这个1913个字母的单词你也能搜到。
天哪！
这还有什么？就是这个几百个字母构成的单词都会有。
嗯。
所以欧美人就是他本身就是也记不住这样的单词，怎么办？一定是做缩写的。
嗯。
所以我们最常见的缩写，比如说像 DNA。
嗯，
类似情况，
对，
对吧？就脱氧核糖核酸，对吧？这类似情况都会有，所以说他习惯使用缩写，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就词根词缀的构词能力非常的强大。
嗯，
那这样呢，我们会单独说一下这个在这三部分当中，后缀干什么用呢？后缀是用来描述单词的性质状态或者是词性的，就这个单词什么词性啊，什么性质，可以通过后缀大体的判断出来。
嗯，
比如说 ant 结尾的后缀呢，一般就是名词或形容词后缀 ；at 结尾的以动词居多，当然也可以表现为名词或形容词，但是以动词形式居多。
嗯
，Asian 结尾的一般就是名词。
Asian，Asian，A-T-I-O-N， 嗯，
对吧 ？Active，A-T-I-V-E 一般是形容词，
嗯，
对吧 ？L-Y 结尾的形容词和副词各占一半的机会。所以通过后缀我们可以判断单词的性质状态或者是词性。那么词根呢？词根的作用就是描述单词的核心含义或者是它辐射出去的含义，就它的核心一群就在这个词根上。所以如果你懂了前后缀，再懂了词根，就可以去推理了。就这个单词你以前没见过，但它是你的被动词汇，你是可以推理出来它大致表什么一群的。中文可能你不会翻译，但是意思上大体理解的还是可以。
哎，
所以有的时候你读文章不需要懂它怎么翻译成中文的，就那个中文的词你可能找不到很贴切，因为你的中文水平太差了。但是呢，就是它的意群你懂，它的意思你懂，这个文章是能读懂的。
那就这个 abracadabra 谁是词根啊？
它是这个巴拉巴拉说话。
哦。
ab 是前缀，那后面加什么？加上巴拉巴拉说话的声音。巴拉巴拉说话的声音就是咒语，你听不懂吗？
嗯。
巴拉巴拉说话的声音引申一个单词叫 barbarian， 叫做野蛮人。
嗯。
对吧？就说话你听不懂的，
嗯，
对吧？就巴拉巴拉，就这个概念嘛。
懂了。
好，那前缀呢？前缀这部分的作用呢，它是用来描绘时间和空间上的方向与强度以及数量上的关系。
嗯，
表数量上的关系的话，就比如说有的前缀表一、表二、表三、表四，那么这是一种。那另外呢，表的是时间和空间上的方向与强度，但这个定义比较抽象了，就不好理解。那么如果说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可能是记过很多定义的，
嗯，
但我相信很多人是考完试就忘掉了，那这样没有意义，对吧？
嗯，
我们说一定要呢，就是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呢，给大家讲的一些知识呢是通俗易懂的，而且是能使用的。它用来描述时间和空间上的方向与强度，你这样理解。它第一个就是前缀的中文翻译，不管有多少个，第一种可以分类为它是在表述一种方向。
嗯。
第二个描述什么？逻辑上的强度。就前缀的中文翻译其实很乱的，不统一。但不管怎么翻译，要么是表方向，要么表逻辑强度。
嗯。
这样就可以把它给简单化。所以说，前缀加词根加后缀。你就可以学会推理这个单词的意思，而不是说去猜，因为猜的话可能是没有逻辑的，推理是有什么一定依据和基础的。这样很多时候呢，就是你的主动词汇量不多，但你的被动词汇量就可以上升上来。主动词汇量，一个人的英文主动词汇量多少呢？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是1000左右，
是
不是？研究生这样的学历呢是3000左右。
嗯，
你会觉得挺少的。
嗯，挺少。
其实你想一想，这个中文普通话里面汉字是分这个级别的吧？
嗯，
对吧？分为这个级别的。
考普通话考试一级甲等，一级一等，
对吧？它有些就是基本的汉字要求。
嗯，
所以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中文的普通话的这个汉字要求呢是基本要求，我记得是4000个汉字左右。 你把这四千个汉字用熟悉了，用得很好了，就可以写非常好的议论文
啊，
是这个情况吧？所以英文其实也这样子的，就我们每一个人，你仔细想一想，你主动使用的词汇高频词其实不多的，对，就是大多数是一千个左右，这三千单词呢是学者，就是研究生之上的人，
嗯，
对吧？是在用这样的情况，所以说，那么根据这个基本概念的话，你的英文单词，就我们的四级大纲给的是多少？是4500词汇量，
嗯，
其实这4500词汇量，如果你能用好的话，就你已经可以非常地道的去用这些单词的话，而不是只背了这个单词一个中文意思，你的英文水平已经很可观了，
嗯。
但大多数人做不到，只是背了这个单词的某一个中文意思，而不是它全部的意思。
我们已经尽力了。
对。其实你就发现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考研大纲它是不给中文翻译的，就是国家标准的考研大纲是没有中文翻译的，就给单词，而各种培训机构出的考研词汇书是给中文翻译的，给的中文翻译什么是历届考研当中曾经考过的中文意思，常出现的就高频，其实它对我们的英语学习是一种伤害。就考研大纲为什么不给你中文翻译啊？因为考研委员会这帮专家这些老头子
他很爱我，
很资深的，他知道给中任何中文翻译都是错的，都是不准确的，所以你想掌握正确的英文看英文解释，但他又不说，对吧？他又不告诉你，所以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做假传十卷真传一言，对吧？就很多出版的资料上的图书是有问题的，但没人告诉你，所以你要跟着师傅去学，师傅点拨你一句，可能你的领悟力会很高，
师傅，
然后就需要靠什么，靠你自己了，对吧？所以有句话叫做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告诉你具体的方法论，具体的运作需要你自己做，你不做，对吧？这是没用的。那么这是关于呢，就是前缀的这个作用，就是它是要么表示是方向上的，要么表示逻辑上的，对，这样你就会把前缀的定义呢就搞得很清楚了。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基本上就大多数人，对吧？就学英语的人，就不管你是学生也好，还是你是白领也好，见过的这个前缀呢，也就是高频的，就是50个左右。
有那么多吗？
有，
我在心里的前缀只有 re 呀、i 呀、in 呐，没了。
你最常用的是十几个，但如果说加起来的话，是相对比较高频的，是50个左右。后缀的话也是50个左右。那么词根的话，研究生
那么多吗？有。
研究生需要掌握680个，普通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学生呢，本科生呢，需要掌握300个词根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按照这种排列组合方式的话，就是50个前缀组合300个词根，再组合50个后缀，这多少呢？这是大约75万个单词。
约等于莎士比亚吗？
其实不是，莎士比亚是30000单词量。
哦。
就莎士比亚时期是30000单词量。那75万个单词，其实这个数字很可怕的。
有这么多词吗？
现在英文的词汇量是300万。但问题是什么呢？是语言的发展是一种感性状态，而不是纯理性。所以说并不是每一种排列组合里面都会有单词存在，所以有些排列组合里面
没有意义的。
对，但即使是如此的话，我们取1%也是75000单词。75000单词，那么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想过自己有这么大的能力。
没有，
是这情况吧？就你感觉我有7500单词就不错了，
对
吧？还75000，那是1/1000。所以如果你学好了前缀、词根和后缀，能精确理解他们的意思和他们的用法的话，你的被动词汇量会增加。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主动词汇量它大多数就是1000到3000。那被动词汇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主动的时候写作的时候不会用到这个单词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单词存在，但读文章一旦看到了，你会瞬间就秒懂这个单词是这个意思。那这样我们的被动词汇量大多数人可以达到1万到2万左右。那当然作为就博士级别的话，可以被动词汇量是在3万左右。所以它是这种排列组合方式，所以我把这个组合方式叫什么呢？就叫做 matrix， 叫做矩阵式的背词方法。所以所有的微信平台叫词汇帝国，因为之所以翻译成词汇帝国，是因为就是我们上期节目你说过的，有个电影叫黑客帝国。黑客帝国的那个英文就叫做 matrix。所以就是我把这个就我们背单词的方法呢，就是你懂词根、懂前后缀，用这种排列组合方式可以帮助你就一串一串的记单词。所以我把它叫做 matrix， 叫做词汇矩阵。但这么翻译起来的话，听起来大家会懂，但是不太这个想，所以说叫词汇帝国。如果你懂的话，你词汇量会非常快速的，就词汇矩阵和其实是比较合理的翻译。就通过这个矩阵的方式，这种排列组合的方式记词是最高效的、最有效的。但是呢，就是目前国内呢，就是出版的词根词汇的图书呢挺多的，但是它不解释词根的变体形式。刚才我说300个词根，你说这么多啊，对吧？但其实词根呢，它是有变体形式的。这个变体形式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中文的例子，就是中文的偏旁部首是有变形的。比如说这个铜铁心，这是金字旁。
歌手吧？
铜铁心是个歌手，对吧？但我说的是金属的名字，金属，对吧？比如说银、铜、铁，对吧？铅。
哦，让我想起来，我以前一个化学老师叫刘秀坊。
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铜、铅、锌全部是金字旁，但这个金和金属的金是有变体的。再比如说这个心情的情，是吧？这是心字旁。
心旁。
对，这个江河湖海，这是水字旁。 所以中文的偏旁部首会有变体，那英文的词根呢其实也会有。
哦，懂了，
你懂了吧？所以有的人说词根这么多，其实不多的，词根有变体形式，如果你掌握了这个变体的话，你记大约不到100条线索就可以把所有的词根都给你串起来。那么它这个变体怎么变呢？其实就是目前市面上没有图书资料在解释的问题，它其实根据元音字母的换字规律和辅音字母的换字规律来替换的，这我们在很早之前的节目曾经讲过，还记得吧？所以这样的话你记词根就会相对的容易很多。
嗯，
表面上看起来有些词根好像是不同的词根，其实是一个的，比如说 PLE PRI PLEX POLY 这是一个家族的变化。
嗯，
像 FACT FAC FECT FIC FIT 这也是一个家族。
所以 fact 跟 fiction 它是有关系的是吗？
对，当然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
都是跟做相关
啊，
都是跟做事情的做相关。
fiction
fiction 叫做虚构的，叫做小说，
就
是编造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啊，
叫 fiction。
我想想，我再想一个。
嗯，
fact
efficiency 有效率的，
也是做事情的做，
啊，做出来。
好 ，face 呢？
啊 ，face 不是了 ，face 是单独的。
哦，好，那咱接着往下。
好，接着往下看。
嗯，
所以这种变化规律呢，这种派生演绎的变化规律呢，不光是这个词根了，就很多小词也是如此的。
嗯，
那比如说，我们在前面的一期节目里面讲过一个单词 ，the 指的是神的意思，记得吧？所以这个神的把那个字母 T 去掉了，就是 he， 啊，就是男的他。
嗯，
好，男的他之后出现一个女的他，叫做 her。her 这个 HER 什么意思呢？ R 指的是肋骨的意思。
哦，
肋骨为什么呢？是这个
夏娃是亚当
的。对，这个夏娃怎么出来的呢？是把亚当肋骨抽了一根出来。
嗯，
是吧？所以这个肋骨叫什么呢？叫 rib。
哦，亚当从此成为了残疾人。
对，所以说这个 her 就是 R 指的是那根肋骨。
哦，
就是他的一根肋骨叫做 her， 这样好理解吗？
嗯，好理解。
所以这个肋骨呢被折断了。
嗯，
所以折断的声音叫什么？叭一声，所以英文叫做 break。
嗯，
是折断的意思，就一点点派生演绎过来的。那么这个 break 之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brief。
brief 跟 break 有什么关系啊？
折断之后必然会 brief。
brief 是简短的意思吗？
是短。
嗯，
中文翻译为简短，它的核心意思就是短。
嗯，
各种 短,
短
就折断之后必然会变短。
哦，
好，那你折断之后还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叫两半？所以 bi 表示二，
双的，
对，就是一对的。
嗯，
就是两个的bicycle。
嗯，
两个轮子的
bilateral。
对，所以说这个，那如果说是两个就是生物生活在一起。
嗯，
字母 O 表示一个什么呢？表示一个圆圈，一个居住环境。
嗯，
所以 bio 表示生命的词根。嗯，是有两个引申过来的，对吧？一个不可能繁衍生命的。
嗯，
那么这样的话 break 之后字母 B 跟字母 P 是可以替换的。
嗯，
所以是 break 之后产生的概念叫 part， 叫一部分。
哦，因为 break
它成为总体的一部分。
嗯，
叫 part。 所以说一折断之后就成为 pair， 叫一双一对。
嗯，
那么如果说多次 break 的话叫做 poly。
好疼啊，我觉得。嗯，
所以 poly 之后都演变是 PRI， 表示折叠。所以这个 PRI 这个词根表示折叠，表示背，表示多，表示复杂，表示充满，表示繁忙，表示完成等等等等，很多意思都是从折叠的基本含义衍生过来的。
嗯，
所以这个词还可以演变为什么呢？就折叠引申为 play， 叫做玩耍。什么叫玩耍？
很好玩吗？
对，
来回折叠。
玩耍就是来回的折。
折别人肋骨？
不是折别人肋骨，还是干什么呢？就过去的时候，你想想，现在我们有各种玩具可以玩，
别以前可以只可以
过去的时候玩什么？就是折树枝玩，是吧？抽树叶。
嗯嗯，
你爱我，你不爱我，你爱我，你不爱我，玩折一个谁？
菊花瓣。
所以说，这个 play 表示折叠的意思。
嗯，
说各种折手中的东西，这叫做 play。
嗯，
是吧？所以引申现在各种各样的玩耍。
嗯，
就这个意思是引申到扩展了，
嗯，
出现的情况。所以如果你懂这种变化规律的话，那其实词根就是100多条线索，记住了就可以了。那再回过头来，我们说 he 这个单词。
嗯。
he 叫做男的他，所以女的他除了 her 之外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she。 she s 是什么意思呢？
头发马尾辫。
你怎么老头发马尾辫？s 表示的是象形，叫前凸后翘的意思。
哦，
所以说 shape 叫做修身塑形。
嗯，
所以 shaping 叫什么意思呢？改变的身材的意思。
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微博当中也可以找到我，我是米歇尔，米饭的米，一些的些，耳朵的耳，也可以找到杨老师。
我的新浪微博呢就是杨子江 GRE， 然后木易杨，孔子的子，长江的江， GRE 就是考试的三个字母。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微信的公众平台，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提问，我也会定期的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这个平台的名字叫词汇帝国，你在搜号码里面搜 MATR688 就可以搜到了。
好的，我们明天见。
好，我们下次见。
下一期大学生英语在线将继续为您带来英文词汇的讲解，接下来是私房拷贝 Home Video， 主持人何杰将为您带来电影《五年之约》第二部分。
从4月25号开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推出大型新闻调查活动，您心目中的北京榜样。2014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已经启动，活动将在全市评选树立一批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榜样人物，在全社会掀起人人推荐身边榜样、人人认同榜样事迹、人人践行榜样精神的热潮。在大型新闻调查活动《您心目中的北京榜样》中，我们的记者走访各行各业、胡同里巷，描画群众心目当中的那位亲切、动人、实在的北京榜样。
您心目中的北京榜样，大型新闻调查。
大爷，打扰一下您。怎
么了？
想问您心目中的北京榜样是什么样？
北京榜样，北京榜样就是憨厚呗，如人，
最起码是热爱北京，像北京国安球迷一样，像北京男篮一样，像男排一样，
有朝气，然后特别努力的人。
叔叔阿姨啊，您心目当中北京榜样人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呀？
就是应该和大家团结到一块儿，
在一块儿住了，远亲不如近邻啊。
像我们做生意的吧，不坑人不宰人的就行。
实诚啊，诚心啊，我喜欢有这样的人，还必须还要善良。
北京吧呀，最起码得讲究吧，得举起吧，是吧？得有面吧，从来都得有面
吧。我想打搅您一下，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评价，您心中的北京榜样是什么样的人？
北京榜样
啊，
就是助人为乐
啊，
就是尊敬老人、关爱小孩的那种人。
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有，特别多，比如说刘姐、刘红菊，还有陶青来，还有赵健、刘平姐，比如这样的好心人。
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啊？
他们都是我身边很好的榜样，就是助人为乐。
我们班的同学学习最好的。
我身边我的
人，哈哈哈哈哈哈，
所有跟我们家人聊天，我还说呢，就比如说测我公公、测我婆婆，都90多了哈。然后呢，就有的时候说实话，家里边人他们都有点那个，就是不耐烦啊。可是我呢，我觉得只要他们高兴了，然后那个他们舒服了，我觉得我就特别的美，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我心目中的北京榜样是一个好朋友，不管多忙，但每周能抽4到5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些公益工作，去帮助小孩需要动手术的小孩，就是拿好钱帮他们动手术。
您身边您觉得有能够得上算是北京榜样的人吗？
那就是我了，我学雷锋好榜样，学多少年了，我助人为乐
啊，
坐汽车给人老年人让座，你别看我60多了，我看上了岁数，我给他让座。
您身边有北京榜样吗？
这不是吗？大姐就是，她天天在那做好事呢
啊，
天天给人家指路呢。
师傅您好。
哎，您好。
是这儿的志愿者吗？
我们是学马里毛以后学的啊。
684路。
684，您上哪方呀？
就
左安门。
对。
那前面。684，您好。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
我们从09年开始在这儿哈，义务指路，一年四季吧都在这儿哈。嗯。从早上起来8点到中午12点。
那天气不好的时候，
天天不好的也坚持，风雨无阻，
把我们周围的人都感染都带动起来了。比如他们没来，我们就帮着他们，有人问路的话，我们就帮着他们一起指路呢。
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把雷锋精神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我心目中的榜样。